好，我们今天是继续讲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在第九章开始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见先知撒迦利亚描述耶和华好像是一位战士，而耶和华他以他的言语发出，战好像一个战士出征。而一到八节描述耶和华这位战士是从北方向南方行进，一路征服了以色列国传统的仇敌。我们也说到这样的一个预言，首先是在希腊帝国的第一个君王亚历山大王他作王统治的时候实现，因为当他坐在宝座上之后，他就做了一次到东方的一个征服的工作，所以这是他攻打叙利亚，一路从亚兰叙利亚，然后一路的向南攻打推罗西顿还有非利士这些以色列人传统的仇敌。神他向这些国家施行审判，因为他的眼目是在列国的人身上，但是他的眼目也是在他百姓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他得胜征服以色列的仇敌，得胜的回到锡安。同时第八节他应许他要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在第九节第十节神就向锡安的百姓宣告，他要在锡安恢复大卫王朝的君王，来实现他赐给他们的应许，也就是实现他要保护他们的应许。这位神将要兴起的这位谦卑的君王是能够来实现把神一切的仇敌都征服，带来拯救给他的百姓。现在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今天这一段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七节，神就向锡安的百姓做进一步的宣告，宣告锡安的百姓他们将来的安全是被保证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他将要保卫他的百姓，他应许他要介入来保卫他们，来使他们能够打败他们的敌人，得胜他们的仇敌，来恢复他的百姓锡安的百姓以及他们的地，也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这个属于他们的地土，神要恢复他们跟他们的地土，使他们跟他们的地土都兴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神进一步的应许，他要成为他百姓的保卫者，并且他要为他们征战得胜，也赐给他们能力来征战得胜，来恢复他们和他们的地。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神向锡安宣告，首先说明他做出行动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与你们立约的血。神为什么会做出行动来攻击他百姓的敌人，来保护他的百姓，乃是基于他和他百姓立约的血。在旧约里面，立约的血这样的一个表达单单是出现在出埃及记24章的第八节，只有在那里提到立约的血。为什么要提到立约需要血呢？也就是说神和以色列人立约 为什么这里神要提到立约的血，也就是在立约的时候是需要洒血。这个我们必须要来了解古代立约的礼仪。在古代立约的时候，立约的人他们要宣告一个自我咒诅的誓言，因为立约的时候，立约的双方都有义务，要尽他们当尽的义务来维系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立约的人他们在立约的时候要宣告一个自我咒诅，来表明如果他们没有遵守这个立约的义务，那这样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会以牲畜，以牲畜来代表这个立约的人，而这个牲畜的死亡就代表这个立约的人的死亡。意思就是说，若是他不遵守这个立约的义务，那么就会像这个牲畜之死那样的死亡。所以换句话说，在一个立约的情况之下，只有当立约的人他起誓效忠于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立约的人借着牺牲牲畜代表的死亡来使自己的这个誓词立约的忠于这个约的誓言受到约束，唯有如此这个约才会生效。也就是说，在这个立约的情况之下，一方面立约的人他首先要宣誓或者说起誓他要效忠于所立的约，而且他必须以牺牲牲畜来代表他自己，而这个牺牲牲畜的死亡就代表他的死亡，以这样的自我咒诅来表明他受他自己的誓言的约束，若是他没有遵守立约的义务，那么他就要受到这样的咒诅。所以只有这个牺牲牲畜之死，死亡流血，来使立约的人他的誓言受约束，来代表他的死，使他的誓言受约束，这样所立的约才会生效，在法律上才能够被肯定。所以这个立约的血本身不是只是说我们立约我们就杀一个牲畜流血来立约，基本的概念是借这个牺牲牲畜的死来使立约的人自己他起誓效忠于所立的约，尽立约的义务受到约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这个约生效。所以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是始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亚伯拉罕就问神一个问题，因为神也应许在第十二章，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迦南地，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后来亚伯拉罕跟罗德因为牲畜太多，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容纳不下他们两家的牲畜，所以他们就分开了。罗德选择了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但是在罗德离开之后，神吩咐亚伯拉罕起来走遍迦南地东南西北，神告诉他说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就问神，我怎么能够知道 我可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呢？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不相信，他的问题是，我怎样能够得着呢？那时候亚伯拉罕连儿子都没有，他怎样来得到这个地呢？于是神就吩咐亚伯拉罕取了立约的牲畜，亚伯拉罕就取了神吩咐他要带来的牲畜，把这些牲畜都切为两半，而神就以象征的方式，以冒烟的火把，从这被切开、被撇开、分别这两半裂，就是说被撇开以后，把这撇开的两半摆裂，神就从切开的两半牲畜中，以冒烟的火把象征神走过这个立约的牲畜。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亚伯拉罕是沉睡，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只有神他单独走过这个立约的牲畜，被撇开的两半牲畜。因此神保证他会照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做的应许来成就、来实现。所以在那时候就有立约的血。但是我们看见后来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们、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摩西担任这个立约的中保。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4章，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讲律法、宣讲诫命、律例跟典章。当他向以色列人宣讲神跟他们立约所赐给他们的诫命、要他们遵守的义务，然后摩西就吩咐少年人去献祭、献燔祭，筑一座坛然后献祭。但是在出埃及记24章告诉我们说，摩西他把这个祭牲的血一半装在盆里面，一半撒在祭坛上，然后再一次把这个约书念给以色列百姓听。百姓回答说，凡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守。然后摩西就把另一半放在盆中的血就撒在百姓身上，并且也撒在这个约书身上，来表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并且耶和华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产业。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要遵守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立约的立法。而这个立约的血在西乃山之后，就是以每一天早晚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献燔祭，每天早晚要以一只羊羔献为燔祭。所以每天早晚的这个献祭是继续不断来更新神和以色列人百姓所立的约。因此这里神说明他为什么会做出行动来保护他的百姓，乃是基于他和他们所立的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立约既然要求牺牲牲畜流血，也就是要求牺牲牲畜的死，是借着这个牺牲牲畜的死流出血来。然后我们刚刚提到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血就成为摩西来代表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当百姓起誓他们必定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法，摩西就把血洒在他们身上，也洒在约书上。所以立约必须要有这个血，而 这个血是借着牺牲牲畜的死亡才能够得着的。所以当我们论到新约的时候，基督的死是得到立约的血的方法。因此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举起杯来祝谢，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也就是神和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我们之间也是有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约是一个新的约，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31章所预言的，所应许的。因为神说，过去他和以色列人立的这个旧约西乃山之约，以色列百姓一再的悖逆，一再的违背立约的义务，最后神按着立约的咒诅把他们完全毁灭。所以这个旧约没有改变他们，真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于是神应许他将要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的约，这个新的约是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说神要更新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并且神要把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而且神说他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个新约是借着耶稣为中保，来神来和我们新约的百姓所立的约，照样立约必须要流血，而立新约的血乃是耶稣的死来提供这个血，借着耶稣的牺牲之死，使得新约能够生效，在律法上，在法律上被肯定。希伯来书13章20节强调，耶稣所流出的立约的血是永恒之约的血，也就是说这个约，这个新约是一个永恒之约，也是基于神和新约的百姓立了这个永恒之约，是借着耶稣的死所立的。因此神的信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所有相信接待耶稣的人他们一个活的盼望。所以这个神他借着先知撒迦利亚首先强调，他做出行动的理由是基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这里特别是以立约的血来表达。接下来神就宣告他要做出什么行动，他要把被囚的人，被囚禁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我们和合本还加一个被掳，原文没有被掳，就是被囚禁的人。神要把被囚禁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个被囚禁的人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来表达神的百姓。当神的百姓屈从在列国的权下，而且被掳到外邦，他们就好像是被囚禁的人。所以当以色列南国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因为他们一再的悖逆，神就信实的向他们执行审判和刑罚，把立约的咒诅加在他们身上。于是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被外邦的帝国所毁灭，而且百姓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就开始了接受外邦帝国统治的时期。因此这些被掳的百姓在这里就被描述为是被囚禁的人，因为他们是屈从在外邦的权下，被掳到外邦居住在那里，接受这些外邦帝国的统治。神应许说 要把这些被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无水的坑是一个比喻的表达，这个比喻的表达是象征有盼望。为什么？因为这个坑是无水的，所以在这个被丢在这样的坑中就不至于溺死。也就是说，无水的坑就表明这些在坑中的人可以期待有机会存活，如果是有水的坑，那他们就不能够期待得以存活。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37章约瑟的经历。约瑟的哥哥，因为约瑟常常向他爸爸打小报告，把哥哥的恶行告诉他的父亲雅各，所以他们就恨他。但是后来约瑟做了两个梦，他们就更加的恨他，因为那个梦是象征他们要向约瑟来敬拜。所以有一天，雅各打发他的儿子约瑟，他的哥哥出去牧羊，到大滩去牧羊，到约他的爸爸就打发他们去，打发约瑟去探望他的哥哥。后来他的哥哥看见，远远的看见他，他们就商量要怎么样谋害他。那时候流便就是雅各的长子，他就建议说，我们不要杀他，我们把他丢在一个无水的坑中，一个枯井中。流便的意思是这样子，他有机会可以救约瑟，然后把约瑟交回给他的父亲。但是后来我想也是大家都很熟悉，后来他们是把约瑟卖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无水的坑就是象征是有盼望，神要使那些被掳的百姓能够得释放。这个释放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完成式，是表明神即将要做的这个临近的拯救的行动是非常肯定必定会成就，所以就用一个完成式。完成是已经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一种我们叫预先知性的完成式，也就是说来表达神这样的应许非常的肯定是必然会实现的。所以神将要使被掳的人从这样列国的辖制中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但是接下来神就吩咐这些被囚的人，但是这里被囚的人在第十二节被称为是有盼望的被囚的人，他们是虽然被囚，但是他们是有盼望的。对于这些被掳的人而言，他们能够得释放，那这是一个盼望的信号。盼望什么样的盼望的信号呢？他们的国家能够得到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古列王允许他们回去建造圣殿和圣城，这是一个盼望的信号。所以他们从被掳中得释放是一个盼望的信号，他们的国家的复兴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有可能实现了。他们相信神应许的那位君王弥赛亚君王，也就是前面第九节那位谦卑的君王，他们相信神给他们这个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在后期的先知一再的预言，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等等以西结书一再的预言神要给他们兴起一位弥赛亚君王。所以被掳的人得释放使他们得到一个盼望的信号，国家的复兴是 有可能，因为他们也相信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位弥赛亚的君王，所以他们是带着盼望，因此这里是有盼望的被囚的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了解这个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一种处境，我们就可以了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有40天之久，给门徒讲论神的国。犹太人的观念，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因为神是在以色列作王来治理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这就是神的国，意思就是说神君王的统治。所以当耶稣胜过死亡，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神的国，而且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神应许要赐下的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说，父所定的时候日期是没有人能知道的。他们不明白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不是地上的这个政治的国度，但是这确实就是一个盼望存在。所以神就吩咐这些有盼望的被囚的人，要他们回到保障，这里吩咐他们说 return， 回到保障，这个保障所指的就是锡安。因为我们如果从撒母耳记下5章，我们看到大卫去攻打耶路撒冷，那时候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大卫去攻打锡安的宝藏，攻取了锡安的宝藏，大卫就住在这个宝藏里面，称之为大卫的城。所以宝藏是一个军事的防御，所以为什么这个耶布斯人住在当中，当大卫要去攻打的时候，这个耶布斯人就取笑大卫，说他一定没有办法来攻进这个锡安的宝藏，所以这是一个军事的防御。但是大卫却攻取了锡安的宝藏，他住在当中，把他称之为大卫的城。所以这个锡安后来就由军事的据点就扩展为宗教和政治的中心，因而和耶路撒冷变成是同义词。所以我们看到诗篇诗人论到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就成为同义词。而锡安或说耶路撒冷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那是神圣殿的所在，是神大军的京城，所以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有神的同在。因此神就吩咐这些人回到锡安，回到宝藏，回到耶路撒冷，神君王的统治能够保护他们安全的地方。然后神向他们继续的宣告说，神要加倍的来报仇。今日神说，我要双倍的加倍，或者双倍 double recompense， 双倍的报仇，加倍的报仇。这个今日是被强调的，表明神要恢复他百姓的决定是在眼前的，现在就在，现在就在眼前，神决定要恢复他的百姓。所以他说，今日我要双倍的来报仇。这个双倍或者加倍，乃是原来是来指长子的特权。在申命记21章17节已经说到，长子要给他父亲分产业的时候，长子是得双倍，要多一份给这个长子。 所以这个加倍双或者双倍原来是指长子的特权，而这里神应许要加倍的或者是双倍的报酬，这个加倍乃是表明非常的多，是多而又多，是没有办法生数的，是不能计算的，多而又多，神要多而又多的报酬给他们。报酬这个字英文是 recompense， 就是补偿的意思。换句话说，对于他们在被掳期间所蒙受的损失，无论是财务的损失或者是人口的损失，神都要加倍的补偿，神都要多而又多的来补偿。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先知书，譬如说以赛亚书等等，锡安的百姓，或者说以锡安来代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他没有 子女，因为被掳了，这百姓都已经被掳了，他没有子女，锡安说他没有子女，是谁为他抚养这么多的子女，然后把这些子女从东南西北带回到锡安来。那么在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如果大家还记得，先知撒加利亚看到一个人去量，拿着这个丈量的这个杖去量耶路撒冷，那里宣告说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的，意思就是说人口多到一个地步，不能够用城墙来把人框在里面。所以这是神应许这些被掳的人要得释放，回到耶路撒冷，回到锡安，他们在被掳期间所有财物人口的损失，神说神将要加倍的补偿，神要使他们多而又多，无论是人口无论是财物，他们都要多而又多。当然这里先知并没有说明这个加倍的报酬实际上是什么，可是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最主要是指人口的增加，当然也很可能包括物质和属灵的福分，神要把这一切都为他们来恢复。这是神宣告他要做出的一个行动。接下来神就应许他将要介入来保卫来护卫他的百姓。神说，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呢，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所以首先神宣告他要使用犹大跟以法莲做他手中的兵器，这是继续描述神是一位大能的战士。神是一位大能的战士，他用犹大和以法莲作为他手中的兵器来征战。所以这里描述犹大是神手中的弓，以法莲是神手中的箭，这样的一个比喻其实表明神要使用他的百姓来参与征战，而他的百姓乃是神主要的武器。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时候，只有攻打耶利哥城他们不需要参与作战，攻打耶利哥城是神自己，他们只是抬着约柜绕城，每天绕一周，第七天绕七圈，然后大声喊叫，耶利哥城就倒塌。但是之后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他们都是需要参与打仗，也就是说虽然得胜不是在他们的手，不是靠他们的军事的力量，乃是依靠耶和华来使他们得胜，但是他们却需要实际的来参与。 但是这里特别这个表达说，我用犹大做上弦的弓，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以法莲是代表北国，北国以色列国，经常在先知书就以以法莲来代表。犹大是代表犹大国，犹大国跟以法莲，也就是北国以色列，早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早就已经分开成为两个国家。那就是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因为所罗门王老年悖逆神，娶了700个妃300个嫔，他跟随这些妃嫔去拜外邦的偶像，甚至在耶路撒冷，甚至在橄榄山为这些偶像建立庙宇。所以神就把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的10个支派给了另一个人耶罗波安，只为犹大支派留下便雅悯支派，这2个支派还是所罗门的儿子亚比央做王统治。这是因为神他和大卫立约，他信实的来持守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不把所罗门大卫的后裔完全的毁灭。好，所以这两个国家从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原来这个联合王国就一分而为二，北边是以色列国，南边是犹大国。但是现在他们这两个国家在神的手中将被联合在一起，成为神军事的装备，这就期待将来会恢复大卫和所罗门王统治之下的这个联合的王国，也就是将来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再一次恢复在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而且神说他要激动锡安的百姓，他说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箭。神宣告他会激发锡安和希腊来征战，也就是神要激动他们，并且神要用能力来充实他们，让他们好像勇士的刀，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得到能力来征战，可以跟希腊人征战并且得胜。但是你看我们和合本这个希腊下面他说原文作亚丸，亚丸是谁呢？在创世纪10章第2节第4节，挪亚有3个儿子，闪、韩、亚佛。而创世纪10章第2节告诉我们说亚丸是亚佛的儿子之一。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6章19节论到这个亚丸人是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人，这个亚丸人是很遥远的地方的人。所以这里说神要激动锡安的百姓去和希腊征战，也可以是指要激动神的百姓去和列国征战，是一个宇宙性的征战，并且征战得胜。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犹大人确实曾经和希腊人征战并且得胜。我们知道希腊帝国在亚历山大这个第一个王死了之后就一分为四，在但以理书第8章我们就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希腊帝国分裂为4个小国，在东边的这个领土包括犹大在内是由塞琉斯王朝所统治，塞琉斯王朝呢也可以称之为叙利亚王朝。而塞琉斯王朝的君王他们的统治是非常的暴虐，他们不断的触犯 犹太人宗教的敏感性，一再的触犯犹太人宗教的敏感性。到了安提阿古四世啊，他的名字叫伊皮凡尼啊 ，Antiochus Epiphany。安提阿古四世就好像伊丽莎白女王什么第几世，什么乔治王第几世，安提阿古四世。到了安提阿古四世统治的时候，这种暴虐的统治，一再触犯犹太人宗教的敏感性的统治，达到最高潮。安提阿古四世他停掉每日的献祭，每天早晚的燔祭的献祭，他废止安息日，他毁掉圣经的抄本，并且禁止行割礼，还设立异教的地，异教的祭坛，甚至他在圣殿里面设立宙斯神的祭坛，并且把猪献在上面为祭。宙斯是希腊的神中最大的一个，所以他甚至在耶路撒冷圣殿，不仅在其他地方设立这些异教的祭坛，甚至在圣殿中设立宙斯神的祭坛，并且在上面把猪献上为祭。所以犹大有一个祭司家族，他们就起来反抗马加比，而其中的一位叫做犹大马加比，就带领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起来反抗，神的大能使他们得胜，他们打败了安提阿古四世，而且收复了耶路撒冷，他们就洁净圣殿，并且重修祭坛，把圣殿重新再一次奉献给神。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所讲的修殿节，也是今天我们看到每逢十二月我们要过圣诞节之前的前后，犹太人的 Hanukkah， 也就是他们过的节，要等点那个灯，那个灯台是有九个这个九个这个灯，就是在他们洁净圣殿，而且重修祭坛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里面点灯，但是这个灯的油，橄榄油不够了，他们要去再去把买橄榄油回来是来不及的。但是就产生一个神迹，这个灯不灭，一直等到他们八天以后把这个橄榄油带回来。所以这是他们所经历的，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和希腊人征战，确实神使他们得胜。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希腊这个字在原文是亚兰，所以这也很可能是代表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征战得胜。所以这个事件的应验不是只应验在马加比打败希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的王，这个事件的应验必须等到那位谦卑的君王他得胜的建立他的国度，那时才会完成完全的应验。那时这位谦卑的君王他要征服一切的仇敌而得胜，把救恩带给全世界，而且建立神宇宙的统治。所以我们讲第九节第十节已经讲，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复活的主宣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借着十字架和复活他已经征服一切的仇敌，他是宇宙的君王，要在宇宙中建立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个预言要等到那时，当然这个完全实现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接下来呢，先知就描述耶和华这位大能的战士，他说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他们就是这些锡安的百姓，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 乘南方的 旋风而行。这里我们看到先知撒迦利亚他用传统的描述耶和华显现的预言来论到神和他的百姓一起参与征战。我们知道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在那里描述有闪电，有雷轰，有密云，有黑暗，有角声啊，就是号角声，并且呢地震动，山上冒烟，因为山上有火焰，耶和华在火焰中降临。所以这里照样这个描述就使用传统描述耶和华显现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这位战士。耶和华他是在暴风雨中行进，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讲到有闪电，有吹角，他说乘南方的旋风而来。耶和华是在暴风雨中行进，闪电有如是他的箭射出，雷轰有如是他吹号的声，他的吹号声音，他是以吹号来开始这个战争，他射出箭穿越天空，好像闪电一般的快速。所以这就是用传统的描述耶和华显现的语言来描述耶和华好像是一位宇宙的战士。耶和华这位宇宙的战士站立在他的百姓之上，他的百姓在地上征战的时候，耶和华这位宇宙的战士他站立在他的百姓之上，因此他的百姓被保证一定有从神而来的帮助，在他们和列国的征战中，他们的得胜是被保证的。这其实这里这段经文是一首诗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都是一些诗歌的题材，用很多的比喻跟意象。好，所以呢耶和华是大能的战士，当他的百姓和列国征战的时候，他会站在他的百姓之上，他会保证来为他百姓征战，使他们能够得胜。所以第十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是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耶和华被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万军是指天上的诸军，耶和华是天上诸军的统帅，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描述耶和华是有大能的，他是有大能的战士，他将护卫他的百姓。但是接下来的描述这里说他们必吞灭，你注意那个仇敌旁边是打点，所以直接翻译就是他们必吞灭，践踏弹石，他们必喝，那个血是打点的，他们必喝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那个血也是打点，他们必像盛满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那个血也是打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这些圣经学者他们就再加上文法，其实这个文法有点困难啊，也就是说这个描述，所以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主要的有两个。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在无水的坑中没有吃没有喝，但是现在耶和华释放他们，将供应他们，这个吃跟喝是表明耶和华的供应，耶和华将要供应他们，他们可以吃喝，然后呢他们会像喝醉酒的人一样的壮胆吼叫，也就是说他们重新得到力量以后会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壮胆吼叫，他们分享神得胜的能力，可以像狮子一样吞吃仇敌，击退敌人的弹石，征战得胜。当他们征战得胜，他们被仇敌溅出的血 所遮盖，也就是说仇敌许多，但是都被他们打败，仇敌所溅出的血就遮盖了他们的 身体都被仇敌溅出的血所遮盖。所以是描述他们有神分享神得胜的能力而征战得胜，是因为神供应他们，当神供应他们，他们就壮胆，可以像狮子一样吞吃仇敌，大声吼叫，像狮子一样吞吃仇敌，而且能够得胜。这个大大的得胜，仇敌的血溅满了他们的衣服。第二种解释是认为这是描述他们分享神得胜的能力，征战得胜。当他们分享神得胜的能力，征战得胜之后，他们吃庆功宴。所以这个吃喝是描述他们吃庆功宴，他们饮酒庆祝战功，大声喧哗，并且仇敌如同祭牲，仇敌的血盛满在碗内，被浇奠在坛上，仇敌好像燔祭一样也被放在坛上，全然献给神。因为我们说过了，这是一个圣战的概念，是耶和华是真正的战士，征战得胜，所以这些掳物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为什么耶利哥城被倾倒，神吩咐以色列人所有的东西都要用火烧毁，好像是一个燔祭，燔祭就是整个牲畜都要烧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所以这是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不论如何都是描述他们分享耶和华得胜的能力，能够征战得胜。所以接下来先知宣告说，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先知说当那日，当那日也就是当耶和华来护卫他的百姓的时候，当耶和华来护卫他的百姓的时候，耶和华看到他的百姓好像羊群，他好像牧者，他要拯救和眷顾和喂养他的百姓。但是理由是因为冠冕上的宝石，我们和本加的他们陛下，确实理由是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就是神的百姓，锡安的百姓，他们在神的眼中好像冠冕上的宝石，好像这个冠冕是指皇冠。耶和华的百姓在耶和华的眼中好像冠冕上，好像这个君王冠冕上的宝石是非常的珍贵。为什么耶和华会像牧人牧养羊群，拯救羊群，保护羊群一样来眷顾他的百姓呢？因为他的百姓在神的眼中，在他的眼中好像皇冠上的宝石，非常的珍贵。而他说这个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地是描述应许之地是属于神的，这是圣经的概念。所以在摩西律法说地不可以有麦，因为地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到了禧年这些地都要归回原主，也就是当初他们得地分地的时候所被赐给的地，这个祖先的地界是不可以挪移的。好，他说高举在他的地上，但是大家可以看那个小字，或作在他的地上发光辉，可能这个翻译更好，因为是讲到宝石，这个宝石发出灿烂的光辉。所以呢，这里是描述神的百姓在神眼中好像冠冕上的宝石那样非常的珍贵，他们将在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上闪耀发光。换句话说，神使被毁的百姓 被掳的百姓归回，要再一次在神赐给他们的地，神的地上闪耀发光。所以这乃是启示耶和华这一位战士君王，他把自己委身，他像牧人一样的保卫他的国度，保卫他作王统治的国度，他的百姓是他统治的领域，他的百姓是他统治的领域，而这些百姓是在他在赐给他们的地上统治他们珍贵的，在神眼中是非常珍贵的百姓。但是接下来就把焦点转移到这个地，因为论到耶和华的地，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成他的恩慈，变成是讲神的恩慈何等大，神的荣美何等繁盛。在希伯来原文是他是指这个地，这个地是何等的美善和荣美，因此就论到地的出产非常丰富，有五谷跟新酒。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在耶和华赐给他们的地上闪耀，神统治他们，他们在神眼中很珍贵，而神赐给他们的地是何等的美，是何等的美善和荣美，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有五谷有新酒，这是圣经里面描述应许之地丰富的出产，有五谷跟新酒使人丰足，特别是少男少女，特别是少男少女都非常的精壮，兴盛不已，这是描述神要怎么样赐福，我们刚刚提到了双倍的报偿，不但是财务上，同时也是人口上，要使他们多而又多，繁茂兴盛，所以也包含了物质，包含了属灵所有的福分。而我们了解撒迦利亚先知这个预言是必须等到那位谦卑的王他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实现。因此我们在十一节开始，神提到这个立约的血，这个立约的血，这个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基督的牺牲之死和我们立了这个新约，使新约能够生效，而基于这个新约立约的血，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盼望，使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不是以色列人在地上的这个迦南地这样的物质的产业，我们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产业，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神所使徒彼得所论到的，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知道我们将会得到神所赐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的天上的产业，当然这个就不是一个物质上的，是属灵上的产业，但是神是借着这位卑微的君王来征服神一切的仇敌，神好像大能的战士可以打败列国，而且呢为他百姓提供拯救和保护。 这位谦卑的君王，他是他的国度，我们说他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神的国度，神的君王的统治就已经开始。也许在耶稣传道期间，神国度的仇敌有时候似乎得胜，譬如说这些反对耶稣的人，甚至出卖他，甚至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他的仇敌有时候看来似乎得胜，但是神这位大能的勇士，他是必定会打败一切的仇敌。所以在十字架上，基督确实征服了一切的仇敌。但是如果大家记得诗篇110篇第一节，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位被高举的基督，神大卫说，将来耶和华要对主对我主，第一个是耶和华，第二个我主是指的这一位弥赛亚。主对耶和华对这位弥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这位被高举的基督，神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基督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保证我们以后属他的人，我们的复活。到那时，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并且那时候神应许要使他一切的仇敌坐他的脚凳，就把所有的仇敌邪恶都完全的毁灭。基督那时候就要把国交与父神。所以这些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完全实现。但是这里神不但是大能的战士为他百姓征战，也论到他的百姓也将分享神得胜的能力而参与这个征战。这是为什么对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就劝勉以弗所教会要穿戴神的军装。我们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第20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和本加上神所赐，其实这个军装是神的，这是神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棒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就是那时候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他这里强调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不是实际去从事一场军事的征战，我们基督徒是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 我们基督徒整个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从你睁开眼睛到你晚上闭躺在床上睡觉，一整天每一天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危险就是在于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征战，就好像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上次九章第十节讲到，耶和华要把所有的刀剑，所有的战争的武器通通把它废除，也就是要废除以色列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征战，但是唯独依靠神才能够征战得胜。这是在旧约，在今天都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这里和合本翻成要靠着主，其实是保罗说要在主里 in the Lord， 在主里刚强。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神所赐的能力。这是一个礼物，这是神的恩赐。但是怎么样与基督联合？悔改，相信，这是我们要领受这个救恩，我们的责任，继续不断悔改，继续不断的降服于神，顺服神，信靠神，依靠他，这样子我们就与主联合，并且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以他为我们的主，那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他的大能大力，基督的大能，神的大能大力，依赖神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神就使我们分享他得胜的能力，这个是属于神的，是一个礼物。但是这个得胜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使他们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注意，神的能力是在什么人身上彰显？在信的人身上。所以再一次强调，但是信的人，真正倚靠、信靠、降服跟顺服神的人，神的能力就成为他们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但是接下来保罗说，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不是人类，是属灵的，是撒旦以及所有跟随撒旦背逆神的。所以撒旦是这一些悖逆的天使的首领，但是这里特别强调，他们是主治的，是有能的，用地上政权的这种语言来描述撒旦的能力，这些撒旦和这些跟随他一起悖逆神的这些悖逆的天使，他们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们的能力是大过我们的，而且是邪恶的。所以我们是跟这样的人，这样的对手在征战。而这里保罗也强调魔鬼的诡计，换句话说，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狡猾的，充满各样的诡计，从来不做公平的打仗。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对手，所以不可能靠自己去打败这样的敌人，只有依靠神的能力才有可能打败这样的敌人。所以保罗吩咐以弗所的信徒要穿戴神的军装。旧约中神被描述为是战士，我们看到我们讲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就是充分的描述神是战士，为他的百姓征战，而这个胜利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必须穿戴神的军装。使徒保罗当时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然 罗马皇帝很恩待他，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有罗马的兵24小时跟他在一起看守他。所以保罗就用罗马军人的装束作为比喻来描述神赐给我们的军装。而这个军装神赐给我们，保罗是说，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去征战。他说我们要拿起神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成就了一切还可以站得住，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去征战。但是这里保罗强调我们去抵挡，这是表明我们必须积极的去参与征战，与神一同并肩作战。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不但去抵挡还能够站住，站住是表明这个军装也是具有防御性，使我们可以站立得稳。然而在这个军装里面有一样攻击性的，那就是这个短剑，就是神的话。这个短剑是攻击性的，是能够征战得胜。所以怎么来穿戴神的军装呢？保罗用罗马军人的装束，第一个他提到罗马军装的带子，束腰的带子，他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在罗马的军人的装扮里面，他们有一个六寸宽的皮带是束在腰间，把军装其他的部分都固定住，好像围裙一样可以保护下体。如果您是古老的和合本，我们台湾出的古老的圣经，它会有一个图画，如果你们回家你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一定可以看到这个带子，不是是六寸宽，但是带子下面有一片一片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带子把军装其他的部分固定，而且像一片一片垂下来，像围裙一样，是可以保护下体，同时也可以让背能够得到支撑，这个腰带可以让背得到支撑。保罗就用这个来说，在神的军装里面，神赐给我们的征战得胜的能力的武器里面有一样是真理，真理就是像这个军装的腰带。那这个真理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神所启示的，神借着他儿子在所带来的启示，或者我们今天就说福音，福音的真理其实就是整个圣经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而且可以不至于动摇在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但是这个真理同时 truth， 我们真理堂就是 truth， 就是 emes， 当然 emes 是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这里是保罗写的书信是希腊文。但是这个真理其实这个字跟诚实、跟信实、跟真诚、跟正直、跟可靠都是同个字根。所以不但我们必须以真理束腰，而且这个原文没有定冠词，真理这个字没有定冠词，也是表明我们必须具有诚实、正直、真诚、信实、可靠的品格。换句话说，我们接受这个救赎，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生活是可以被信赖的生活，是一个可以诚信真实可以被信赖的生活。所以诗篇15篇就是描述这样的，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住在他的帐幕，就是做事行事公义，做事公义，行事正直，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随火残谤邻里，他也不收贿赂以害无辜， 他虽然吃亏也不改变，这就是一个成真理的品格。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抵挡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有能力抵挡和得胜。第二片呢是公义的护心镜，其实这个和本翻成护心镜，其实是罗马军人穿的前后两片连在一起背心式的一个皮衣。如果大家记得去年父亲节玉斐那一班那些小兵，你如果注意他们的打扮，就是一前后好像背心一样的 连在一起前后的一个背心式的皮衣，可以保护这个胸部还有肩部这些重要的部位。所以公义的护心镜也是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已经在神天上的法庭被宣告无罪，也就是说我们的罪被赦免，并且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神算我们是义的。但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地位，神也赋予我们能力去活出一个生活是跟我们因信称义的地位相称的生活，那就是义的生活。所以这个公义的护心镜也是包含两方面，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活出义的生活，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或者说就是圣洁的生活。这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穿戴这个公义的护心镜，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就能够站稳了，并且我们可以去抵挡这个敌人。但是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鞋，罗马军人穿的鞋子是软皮做的，有点像凉鞋，鞋底有钉饰，或者有些罗马军人穿的鞋子是半筒的靴子。而这里保罗把平安的福音描述为鞋子，平安的福音好像鞋子穿上，那就是表明我们如果穿这种鞋，我刚说鞋底有钉饰有钉子，就可以站立得稳，在征战的时候可以稳定不动摇。并且穿好鞋子就是要预备去征战，好像我们要出门了，就会跟小孩子啊，特别是这些 baby 说要穿鞋子，穿好就可以预备好去征战。但是平安的福音所说的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平安，那我们说了首先是使我们与神和好，原文就是 peace with God， 与神之间有和平，我们不再与神为敌，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但是这个平安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被修正，也带给我们水平面与人和睦，与人和睦 peace with man。 但是还有，这是耶稣应许的，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这世界所赐的。这个平安就是属于神的平安 peace of God。 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属于神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他面对十字架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要穿上这样子平安的福音所带来给我们的平安。但是第五样第四样是信心的藤牌，这是罗马军人他们用的一个大的长方形的 皮革制作的一个牌，可以浸在水里面。所以当这个火箭打来的时候，这个火箭打在这个藤牌上就可以被熄灭。而且因为是很大，是长方形，所以可以遮盖整个身体，遮盖整个人。保罗说要用信心当作藤牌，那么就可以防撒旦的火箭。撒旦的火箭也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撒旦他的工作使我们丧志，使我们产生怀疑，使我们靠自己，使我们做不道德的事情，使我们说谎，使我们落入各样的试探中而背逆神，或者跟随异端，或者我们去行很多伤害人的事情等等，这些都是撒旦。换句话说，撒旦的火箭就是叫我们转离神，而以自我为中心的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我们说信心就是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倚靠，完全的信靠。因此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好，第五样是信救恩的头盔。保罗把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描述为像是头盔，保护我们的头部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这个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救恩，我们已经拥有这个，我们要借着继续不断的悔改跟相信，我们牢牢的抓住这个救恩。但是最后一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是在这个军装里面唯一攻击的武器。那换句话说，我们要借着神的话，神的话这里被称为是圣灵的宝剑。换句话说，圣灵使用神的话大能的做工。因此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话是活的，和合本翻成活泼的，其实是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能够把人的骨髓与骨节都赤露敞开，把灵与魂，把我们的灵与魂骨髓骨节都赤露敞开。所以神的话，我们今天从事的是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的兵器，真正的兵器是神的话，但是乃是圣灵的工作来使用神的话来做工。但是保罗还提到一个祷告，祷告本身不是军装的一部分，可是我们怎么去穿戴这个军装呢？我们是要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才可以去穿戴。所以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解，因为真的不希望说这样的一篇信息跟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听完了回头出去，神的话就置放在脑后。神是大能的勇士，不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如今新约的百姓从事这场属灵的战争，仍然是只有依靠神的大能才能够得胜。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抵抗的，我们更不可能去胜过，所以我们就要穿上神的军装，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分享他得胜的能力。我们不但要参与来打这场属灵的仗，并且我们还可以站稳，不至于摇动。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做见证，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不是指保罗全部在打胜仗，美好的仗就是这个属灵的仗。保罗的一生这一场属灵的仗他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而且呢，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坚忍的跑完这个信心的旅程，所信的道守住了。所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为我，不但为保留，也为所有爱慕基督显现的人存留。这场仗如果我们不靠着神去打，我们就会被撒旦吞吃，我们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得享基督的国度完全实现所带来的福分，神君王统治的福分。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带入我们每天的生活。这场属灵的仗我们天天都在打，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神的大力能够得胜。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看重，因为我们没有真的看重你应许我们能够征战得胜。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毁灭征服仇敌的胜仗，所以我们如今带给我们的拯救，同时神借着这个拯救提供了保护，是肯定的。然而我们也不是不需要尽我们人的责任，神使用我们做神手中的兵器，而我们怎么样分享神你自己得胜的能力，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穿戴神你的军装。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看重每天我们在生活中在打这场属灵的仗，免得我们被撒旦吞吃。盼望我们的主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去默想，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着使徒保罗所劝勉我们这个军装有六个部分，我们怎么去穿戴，我们真的可以靠主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能够去征战，与神并肩作战，同时也能够站立得稳，等候我们主的再来，实现神在宇宙中君王的统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